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Okay, okay, okay. 好，其实我们都需要主常常来光照我们。主是一颗明亮的晨星，其实星辰月光都是他所照的啊。那么蒋中弟兄他的见证呢，特别感动我。当他我听到了他的见证啊，我其实他的见证很多，我只是简单描述一下。那么当一个人他真正得着了人生，经历到他的人生，经历到神的爱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觉得像保罗一样，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啊就改变了，他觉得只有基督才是他的至宝，所以保罗才会讲我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其他的都是其次的。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月是母亲节，纪念母亲。我们知道世界各地都有非常伟大的母亲，我们在座的也是伟大的母亲。今天我要从一个母亲的爱，为了儿子，他41岁还要参加奥运，而且是体操。体操都是哪些年人做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做的，身体非常柔软，是不是？40岁还能够，他身体还能够那么柔软吗？他要花100倍的努力才能变成那么柔软，所以他每天要非常辛苦的不断的操练，为了他儿子的病。这位伟大的母亲，她的祖籍是乌兹别克啊，她叫你们大概猜得出来，她曾经参加过无数次世界体操锦标赛，得到各种的金牌银牌。他也参加过不但个人还有团体，他参加过5次的奥运啊，从1991年开始一直参加到2016年，中间为了治儿子的病，儿子得到了一个白血病，后来儿子的病也好了。因为他是乌兹别克是很穷的国家，我们知道他也要找什么高薪水的工作找不到，他只有靠自己的本事，在体操方面他的锻炼，他努力再努力，所以他每一次得到金牌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金牌值多少钱吗？一个奖杯啊，可以值多少钱？可以换多少钱？它的成本，它是可以换钱的啊，3000欧元，不多，3000欧元。如果它不是 K 金的，没有金的成分，那就更便宜了。所以呢，当然金牌肯定有金的啊，一定含金量的哈。所以他就努力努力，为了他儿子，从2002年他生了白血病，白血球越来越多哈，这个孩子就活不下来了。所以呢，母亲爱这个孩子，他就为自己努力牺牲他一切啊。那么他就到了2012年，果真他的儿子的白血病得到痊愈了。可是这个母亲后来2016年又出现在奥运，所以很多人很奇妙，记者就问他，你儿子的病已经好了，你的钱也筹到了，都有了，为什么还要出来参加奥运？你已经41岁了。他说，我以前是为儿子而战，今天我是为了我的祖国而战，我最后一次机会真正为我的祖国来以最后一搏哈，一战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母亲不但是母爱这么大，她也是有爱国的心智哈，都值得我们效法学习。当然母亲是真的是最伟大的，母亲的爱是我们很多人很难理解，因为母亲的爱啊，她有时候表达的方式不同，对不对？因人而异。有的人一下子就感受到母亲，哎呀， 直接就表达出来。有的人母亲是藏在心里啊，转几个弯，就像今天那个谁开车啊，平弟兄开车带我出去，他周围转一转，哎呀，好多的弯路哈、啊，弄得那个领导都头晕了啊。感谢主，现在又好一点哈、啊，坐在我们当中啊。其实他身体还不太舒服，他今天中午也没吃饭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所以有人说了，走遍千山万水啊，历经风吹雨打，尝尽了人生的人间的酸甜苦辣之后，才知道母亲的怀抱是什么最温暖的，母亲的怀抱是最温暖，母亲的爱才是最真实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做儿女的，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俗话说养儿方知什么父母恩，是不是？当父母这么样表达他的爱的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常常误会了父母的苦心，甚至我们真的是不理解，而且很大的跟父母甚至对立起来、啊、等到自己当了父母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有多么不容易啊。法国有一位作家，他说一句名言呢、啊，哈、啊，当然现在的女性啊，在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很多女性是可以很自立的、很独立的哈、啊。他当时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女人固然是脆弱的，但在座的姐妹可能心里不服气啊。”他说：“但是母亲怎么样，永远是坚强的，哇！但是母亲永远是坚强的这句话啊，所以我要在这里衷心的祝福所有的母亲们啊，母亲伟大，母爱伟大，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哈、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感谢、感恩对我们的生我们的父母啊，生我们尤其我们的母亲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呢？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个就是感恩的理由。第一个，我们来想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人都是从神而造的，但是神亲手造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谁？亚当是用泥土把它造啊，尘土造的。还有一个呢，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的，神亲手造的。其他的人呢的生命的来源从哪里来？当然最终都是从神来，可是我们都是母亲怀胎十月才生出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母亲呢是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的母亲的功劳非常的大。那夏娃它是什么意思？它的名字的本意就是众生之母啊，它是一切啊众生之母。人的生命是从母亲十月怀胎而来，所以更重要的是母亲在怀孕生子的时候要经历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忍受的痛苦啊。我们以前在助产室在等待我们的自己的妻子生产的时候，我们不能进产房的，现在听说都可以了，是吧？在国内也可以了，进产房可以进产房吗？现在国内也可以，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能进产房，都在门外面来回渡方步啊，基督徒就一面祷告，不是基督徒在那里像热锅蚂蚁，然后忽然听到产房里面一阵惨叫，然后就马上跑到那里督钉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渡方步啊，紧张啊，一面祷告啊，就希望能够平安顺利的生产，尤其是第一胎不容易哈，第一胎。所以当护士出来告诉我们啊，一个女儿啊平啊，我记得第二次生产的时候，我就心中一直祷告说，希望第一个女儿，第二个是儿子嘛，这样的话才能完美，因为一个好的先写女，再写一个子啊，是完美的意思。所以呢，我就第二胎的时候，我特别期待有一个儿子，结果护士一出来，我说男的女的，他说是男生，我马上一句话把他吓倒了，是吧？我说哈利路亚，他也不是基督徒，他已经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字儿呢？奇怪， 所以你们知道做父母的哈，真的不容易哈，尤其母亲，所以我们要我们来念一段圣经，在历代志上四章第九节，我们看得清楚吗？来念一下哈，历代志上哈，四章九节，来，亚比斯与他众弟兄众人之会，他母亲给他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好，亚比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母亲啊，经过这个生产之苦哈。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亚比斯，因为我们每一个出生的婴儿，我们出生的孩子，我们的母亲都经历了生产之苦哈，辛苦，非常辛苦。我们要为我们的出生，我们的生命献上感恩。我们要给在座的母亲再一次的鼓励。我们为母亲们啊，今天有几位母亲？好，我们为母亲们鼓鼓掌啊，鼓励鼓励啊，所有的母亲。好，母亲不但她的生产经历了生产的辛苦，而赐下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知道母亲她要生产之后，那个是更漫长的，不容易啊，就是要养育啊。母亲不但生产，还要养育啊，养育。我们来念诗篇131篇第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诗篇131篇第二节。来，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母亲经历生产之苦，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段漫长要开始养育儿女的开始。孩子的出生到他可以不靠别人自己独立生活，需要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大部分都是母亲在尽心竭力的在养育自己的孩子。诗篇当中，诗人描述说，一个人的心平静安稳，就像有如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抱中。从这个比喻，我们知道母亲对这个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从哺乳到断奶，还有断奶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都离不开母亲的啊，都需要母亲将他养育，将他的不断的拉拔带大。所以母亲确实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们要为此献上感恩。我是我们家中四个孩子最像我母亲啊！如果你看到我母，你要知道我母亲的这个形象啊，你就看我差不多。我是最像我母亲的其中一位弟兄姐妹哈，就是说我们四位弟兄姐妹当中，虽然长得像母亲啊，那么可是呢，我也是最让母亲操心的一位。虽然不是品性啊，什么道德败坏，或者是惹是生非啊，但是呢也是常常非常的调皮。小学三年级当时候我的父亲是一位中学的省中的训导主任，所以我们住的学校的宿舍是日本式的房子哈。你们知道日本式的房子都是什么？都是榻榻米，还有很多的纸门啊，那个一格一格的，很舒服啊，地震来了也不怕，因为垮下来也压不死人的啊。如果是现代的房子，钢筋水泥啊，哇，那倒下来不得了。所以呢，我们家其实很好，生活的也很不缺乏哈。虽然不是大户人家，但是我们生活的很平安，很不缺乏。可是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就跟着邻居的孩子们呢，常常一到周末，我们就去校园里面找那些水果啊，快熟的，甚至还没熟的，我们都给他偷了，都给他摘下来。有时候在果园里面偷别人的果子。有一次我就在校园里面拿那个竹竿呐，晒衣服的竹竿，两个竹竿接绑起来， 接起来，然后前面拿刀子破开，插一根筷子啊，就把那个龙眼啊，你们说龙眼还是桂圆？桂圆好像桂圆，一串一串的桂圆熟了，就从上面绞下来。结果我正在，我一看有一串特别大的，而且特别高，所以我就垫起脚来啊，还不够，我就搬了一块石头啊，不太稳的，我站在上面，然后我就哎碰到了，我就想再上去一下，把它绞下来。正在专注那一大串那个桂圆的时候，一颗石头飞上去，不知道谁丢的，结果那个石头是三角形的，结果下来的时候正对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眼球跟这个叫什么眉骨的，眉骨的中间插上去。当场就流血，可是还好，我一摸眼球还在，没出来。所以啊，你看看，回家以后，哎呀，照理讲要一顿什么暴打，我母亲没有讲话，给我赶快擦一擦，把我立刻送到医院。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交通啊，什么汽车，骑脚车带到医院，你看看很不容易。而且他那个时候也很忙，他也有一份副业哈，所以呢，还有一次我记得也是闯祸了，就是在那个原野，那个稻子收割了以后，他们要农作物要在下一个季节要把土都翻过来，所以我们就小孩子在那个场上啊，就在稻田里面就玩那个丢那个土块，就分两组啊，那边四个人，这边四个人，距离还蛮远的，看谁丢的又远又准啊，能够打到对方去。所以我们在丢的时候，忽然也是一块土块，砰一下打到我头上，结果没想那个土块里面包了一块石头，当场头破血流，哇，这下子回去又给父母惹了麻烦。所以我就很调皮，经常就是发生这些事情啊。还有一次呢，我记得是我喜欢运动嘛，所以我就跟同学比赛赛跑，可是我跑歪了，离开跑道了，我不知道旁边有一个高低的栏杆，铁栏杆呢、啊，一根高的，一根低的，那我的个子刚好跟那个低的一般高，所以拼命跑拼命冲，低的头没有看，蹦下就晕过去了，大概几分钟才起来，就是真的晕倒，就不没有知觉了，因为太力量打击太大。后来我在想，我的中学的数学一直考不好，可能那一撞有关系啊。本来我应该很聪明的，我每一科考得也不错啊，怎么数学老考不好，只能刚刚及格、啊、我说这个哎呀调皮哈、啊、所以给父母啊，其实父母养育我们非常不容易哈、啊、尤其母亲，当母亲的非常不容易。我亲眼看到很多孩子，很多父母，很多妈妈们就哭，我说哎呀怎么办，我们来到这种环境，要适应啊、念了几年以后，我的孩子都变了样了，本来是很听话的，现在不听话，而且用我听不懂的外国语言来骂我，他们来讲的时候我都听不懂，所以很困扰啊，其实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哈。那么母亲不但是赐下给我们借着生产之苦赐下生命，给我们生命，母亲还要辛苦地养育我们，母亲不但养育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教导，还要也是要不断地教导我们哈，甚至来管教我们。箴言书三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箴言三十一章第一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啊，我们一起念来。一目一乐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尊严。这里箴言书有一位王叫一目一乐王，他所出的口出的话呢，都是有智慧的。从哪里来？当然从神而来。可是怎么样？最主要从他母亲是一位敬虔的，敬畏上帝耶和华。所以他常常领受从上帝给他的智慧，他的母亲就把他教导给自己的儿子。所以无论是国王，无论是平民百姓，母亲的教导对孩子的心智还有人格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啊，都有被母亲管教甚至责打的经历。但是呢，母亲对于我们的教导啊，其实是大部分都是很正面的，希望我们将来可以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啊。我知道中国尤其到国外来求生存的时候，母亲有两种形态，一种都是担心害怕，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自己的孩子学坏了或者成绩考得不好，所以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来就马上给他补一些东西啊，学了很多。你们都听过很有名的中国的虎妈，在美国有一个虎妈啊，管教女儿啊，特别严，就是她完全的青少年就不能够享受青少年的真正的生活，所以呢，被管教成啊，都是考第一名，进入哈佛大学又是第一名，哇，一直这么样。我听到昨天我在一个聚会当中，我听到一个见证，一个分享哈，姐妹的一个年轻的，她嫁给德国人哈，她分享什么？她说啊，她从小就是基督徒，在香港，从小爸妈都是基督徒，从3岁就进教堂，她也相信有一位神，也知道耶稣基督，当然她不认识那么多哈，她一直到中学，到大学一年级，她就开始反叛了。他说我从小都在父母的呵护还有教会的生活之下，我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外面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的同学比我幸福，为什么？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我都看不到，我也没有经历，所以我要开始怎么样去闯一闯啊，不再去教会了，我要反叛。所以他就大学的时候，他说他就有2年了，就离开教会，他就往面闯荡。最后他发现了，其实这些新奇的事情啊，也没有什么，经历了就 OK 了，就过了，也没有值得他真正留恋的。所以他又回到神面前，又回到教会来。所以我劝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子女如果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了。有一度时间他可能会离开，好像离开不去教会了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所以他让他经历一些事情，他再回来的时候，其实他的信仰那时候才扎根，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呢，这个姐妹就讲她的经历啊，我们听了也为她感谢神。现在她正在念教会音乐，就是她要学钢琴、管风琴啊，还有一些这个指挥啊，诗班的指挥，正在学这个。他说他将来有一天要为神所用。我听到这句话，我非常高兴，我一直为他祷告，我还不跟他讲，我说你赶快来海德堡教会吧啊！但是我还不敢讲这个话，我希望慢慢带。他们现在在一个 international church， 因为他的先生是德国人啊，所以看神带领啊，其实，所以。我们也为这个来祷告。那么母亲在孩子的成长的路上要陪伴他，要管教他，甚至要责打这些其实都是有需要的。我记得我也是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父亲已经离开学校奉献读神学，在神学院我们住在家庭宿舍。那个时候经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台风，台湾最大的台风，两个其中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那么这个台风经历了一个礼拜，我们屋顶上的瓦吹掉一半，所有的家庭宿舍的屋顶上的瓦都吹掉了很多，所以而且那个水淹得很高。过了几天慢慢消了啊，3天以后慢慢水消下去，我就急着想了，我已经闷了一个礼拜了，没有出门了，我一定要想办法出门。所以我的母亲知道我想出去，就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能到处乱跑啊，外面都是淹水的，很危险哈，你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还有哪里是水沟，你都搞不清楚。我趁我母亲睡午觉的时候，我就牵个自行车从后门赶快溜出去，我就要去闯一闯哈。 所以我就骑着脚踏车路，从那个神轩的那个路是山坡路，我从上面就滑下来，那个水啊，我一看那个水喷到两面啊，水花，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就啪拼命冲，冲冲冲，一下冲过头了，我不知道，因为水都淹起来很高啊，那个大水沟排水沟就在马路，就在那个旁边，很宽的一个大水沟，很深啊，我一下冲到那个水沟里面，我说这下怎么我的头看不见路了，我就知道在水沟里，所以我就赶快放下车子，我在里面也不知道，神就带领我爬爬爬了很长一段路，然后从水沟那头就爬出来了。爬上来以后，孩子有人邻居发现说，哎，说这个洪家的孩子淹死了，所以就赶快回去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一听，当场都晕过去了，就哎呀，一面哭一面冲着跑出来找我，哎呀，他就告诉我说，我母亲说我已经淹死了。你看，他没看到我，因为他站了一两秒，他一看怎么人也不起来啊，所以他就哎呀，让我母亲，我那次就心里面很自责啊，母亲操劳，你看，母亲，我想他回去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我，打一顿。可是我母亲呢，骂了，真的是骂了我。可是怎么样，没有打我，他就煮了一碗鸡蛋面给我吃，来给我什么安安心呢啊。你看妈妈的教导，妈妈的关爱，妈妈的关爱真的是出于爱心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要存着感恩的心哈。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3:26，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列王记上》3:26哈，一起来念来。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哎呀，我们都知道很熟悉这个故事。这个是所罗门王，讲到所罗门王，他是智慧有智慧的王啊。虽然他遇到这一件非常难解的案件，可是呢，他很聪明，他就说：“来人呐，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一个妈妈得一半。”哎，他要试验哪一个是真妈妈，哪个是假妈妈？你知道通常谁先出声音呢？啊，当然是真妈妈会叫啊，不行，王啊，哎呀，不行，不能让孩子失掉生命，我宁愿送给那一位夫人，对不对？那假的就毫不在乎了，说没事儿，劈了吧，啊，我一半，他也不归他，也不归我，就把他劈死吧。你看看，这很容易，很明显就看出来真假哈。所以呢，这个王就把那个假的妈妈就关起来了哈，就关起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就是说，其实母亲的爱，母亲的关爱，她是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啊。她虽然她的爱是真实而且是实在的。也许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管教的方式觉得不太合适，可是母亲的动机是出于爱，出于好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多的责怪我们的父母，因为那个时代老一辈的思想跟我们现在不同啊，就是拿我自己跟我下一代的我的儿女啊，他们的思想不同啊，我第一次到美国去，我就心想一定要给我两个孩子啊，买一件他们很喜欢的 T 恤啊，也没有太多钱，不能买 jacket， 只能买 T 恤。我就到那个别人带我去那个名牌店，哇，那条街全部是名牌店，我就选了两件我觉得很满意的。结果带回去，两个孩子当然很喜欢啦。那个时候他们还小，再过3年啊，他们长大了，我又去美国，我就想这次也要给他们带什么礼物来。结果你知道我同样买了衣服，他们看都不看，我说嘛，长大了不一样了，这不是我的 style。 哎，老爸，你以后最好不要给我乱买东西啊，买东西是我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你只要把钱交给我就好了。你看看不同的时代啊，就是真的 我们的父母是出于爱的，爱心的管教，爱心的教导，爱心的这个真心的爱，出于爱我们哈。所以父母的爱是真心的，他可以为儿女牺牲他一切的权利，一切的利益。信仰，我们来看第五方面，信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也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来，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祖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从小啊，他非常幸运，非常幸福。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好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从小就教导他在基督的信仰啊，神的信仰。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他是蒙了很大的福气，很多得了很多的恩典。我们不一定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可能得不到我们父母的这一方面的信仰的教导。可是怎么样？可是我们也会有机会，当我们遇见了这个好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把它回馈，把它分享给我们自己的父母啊。记得我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时候，那父母那个时候还在神学院啊，很担心，尤其我的母亲呢，非常担心我考不上一个好的中学，所以呢，他就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因为当时候我的父亲呢，他在之前在教育界，我小学六年级我才进入神学，五年级我进入神学院，就是跟着父亲搬到神学院去住。那么五年级六年级初中一年级我都是住在神学院。所以当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准备要上初中了，那个时候是需要考试的啊，需要考试。所以呢，你的成绩考得好你就进入好学校，成绩不好就分配到不好的学校。我的母亲很担心的，而且全家都念书没有收入，所以我的母亲呢就去借款，就是跟别人借钱来给我补习。因为我小学六年当中我读了三个学校，我的父亲跟我一样，我应该说我跟我的父亲一样都比较好动。我的父亲呢每两年就换一个学校，两三年就要搬家换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就跟着他搬家。然后我的小学刚刚念了两年，马上三年级又转校转到别的城，所以我的基础就受到很不好的我的基础就不好了。所以六年级母亲认为我应该要补习，不补习考不上，可能考不上什么学校啊。所以呢就借钱让我去老师家。当时我记得有十二个学生在老师的家补习，我们下课之后啊都要补习，然后到九点才能回家。晚上我补习的时候啊，其实我都有一个同伴，有一个同学，他跟我住的是同一个一条街一条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一起回家都有伴。可是有一天他就突然请假，他就没有放学之后他就直接回家，可能身体不舒服，他也没告诉我，因为他不在我的班上，在另外一个班，所以我就变成一个人回家。我的家在很偏僻的地方，我父亲在神学院，那时候还是很偏僻，周围都是稻田，然后呢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有在后面左边还有一片的这个坟墓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回家，晚上我就越走越害怕，越走就越害怕。然后呢突然我就看到一个蝙蝠侠出现在我后面，是那个灯啊，路灯啊，有一只飞蛾在那扇动飞，那个影子投射下来到我旁边就变成一只蝙蝠侠，黑影很大的，我一跑他跟着我跑，哎呀把我吓坏了。因为什么？因为前面还有一个路灯，又有一只飞蛾在那飞飞飞，我说这个蝙蝠侠怎么跑到哪里他要跟我到哪里，很害怕。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主日学过的一条歌，我就说唱那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哎，结果就壮着胆子就回家了。那是给我一个经验，就是说我看到，我想到我的母亲如何的为我操心， 如何的在信仰上。然后我平常补习我没有时间玩，所以呢我一到礼拜天我就很想出去跟同学玩，可是母亲常常忠告我，她说你要先到神的面前，先早上做礼拜，要先敬拜神，下午你才能出去玩。所以我只能就是礼拜天下午才能出去，要守主日。我的母亲一直忠告我，这是我一直记得的。所以我们的母亲对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她在生产的时候这么样的痛苦，给了一个新生命，她在不断的养育，在教导，不断的在甚至在信仰方面各方面，她都尽心尽力的做出付出这么多。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如何来回报来回应呢？我们看一下感恩的行动啊，我们看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回应。首先第一个就是孝敬啊，孝敬父母啊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圣经中十诫里面的一条。圣经我们知道十诫前四条是人跟神的关系，后面六条是人跟人的关系，可是六条里面的第一条就是十诫的第五诫，第一条就是孝敬，当孝敬父母。圣经非常看重孝敬孝道。很多人误会基督徒误解基督徒，认为基督徒呢不跟着拿香祭祖就是不孝，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基督的信仰是非常看重对父母的孝敬，不是一盘水果，不是一炷香就能够表达出我们真心的爱或者是纪念我们的父母。其实默默的在那里回忆母亲对你的爱，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的安静祷告，那个值得比那一盘水果，比那一炷香更值得，更有价值。在天之灵，母亲在天灵都能够清清楚楚，不是看你烧一个香那很多人是做一个形式而已甚至去世的时候还请那个，大概中国也有，台湾也有，就请那个专门哭的枯木的你给的钱越多，他声音就越洪亮，那个三条街以外都听得到你给的钱少声音就变小了，很奇妙，真的，我亲身听过，你给他钱少他就哭的就声音就小，他给他钱多，他哭的声音就很大好像别人听了说，哎呀，这一家非常孝顺孝子我们应该用实际的行动来去孝敬我们的母亲。其实孝敬分两方面，第一呢是物质上的孝供应，第二是关怀敬爱，花时间陪伴所以呢你看到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好，我们再把这两节念一下好吗？以弗所书六章第二第三，出埃及二十章十二节，好不好？来，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华面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应许。其实陪伴很重要，我一直很亏欠我的父亲102岁，那他在台湾，虽然有我的弟弟我的妹妹在照顾在陪伴，可是我常常以为亏欠，就是我常年不在他的身边，我一年只能短短的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陪他，所以呢这也是不够，但是需要怎么样打电话，是不是？虽然我的父亲耳朵已经有点这个耳背了听不到听不清楚，可是怎么样，当他知道是谁打电话来，心就得安慰。其实不用多讲话，因为你讲的太多他也听不到，所以呢我每次打过去，我就在我父亲那个电话这一头就用力喊，是我你的儿子利民，哇，要喊差不多10遍， 哦，听到了，他一点头我就放心了。我说这个时间没有白花了，我的感恩，再多讲没用了，因为他听不到。他一听到是他的儿子打电话，从遥远的德国打电话来，他的心就得安慰了，啊。他可能一天都觉得心情很好。如果他一年都听不到他的儿子打电话来怎么样，那他非常担忧哈。所以呢，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孝敬，我们是需要去常常关怀，而且打电话，而且要慰问啊，要让我们的父母在晚年的时候因着子女的孝敬呢，感受到那个一点幸福啊，有幸福感啊，很重要。好，所以第一个是孝敬啊，第二是听从哈。我们来念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哈。第一节以弗所书，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这是理所当然。哎呀，我们的神对我们多好，你们有没有想到这句话什么意思？在主里面，有没有想到？这圣经有没有讲你要必须听从你父母的话，你母亲的话，每一句每一次都要接受，都要听的。这样的话世界怎么样？世界就更惨了，对不对？一个精神病的母亲，她说，儿啊，替我去报复，把那家人全宰了。哇，这样要不要听啊？孩子如果听了，他因为他幻想有那家人谋害。我有一次在柏林啊，有一位弟兄从香港来的，很惨，他读博士读了12年了，以前可以，现在没有了，现在6年到了10年就把你赶走了，不可以在德国了。他读了12年没有毕业，很瘦很穷，他就跟德国人第一个女朋友，他很内向，交朋友他是单恋，暗恋，结果人家对他没有意思，只是帮他在语文上或者帮他，结果没想到他就很痛苦，后来就忧郁症啊，然后有精神分裂症。结果他常常幻想一些事情，哎呀，打电话来啊，我很不容易啊，有的时候真的他晚上睡不着觉也要打电话，所以我晚上就把手机关了，因为实在没办法啊，不是手机，那个时候我是手机哈，电话，家里的电话，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那么多的手机。所以呢，我就有一次他有紧急，我听说他已经没有，已经穷到没有连一颗马铃薯都没有，我就去看他，我就给他带了一些，买了一些东西吃的，我知道他需要，我就按照他的地址去找他。我以前他住的我知道，后来他很穷，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没去过，结果我就去他的家找，按那个地址，我别人给我的地址啊写错了一个字，很长的，我就查，可是那个区是对的，那个区我一看，哎呦，这个区不是那个光头党的区吗？那些不叫光头，那个叫什么庞克族，对，男男女女就杂居在那个区里面，那些房子都破房子，没有窗户的，都是一块空的，黑黑暗暗，里面呢住了很多庞克族，就离家出走的那些青年男女，德国人啊，住在里面，因为他免费嘛，免费，他只要占领他就可以住了。他居然住在那个区，我越走越怕，我说怎么会住这里？然后我就最后问德国人，终于问到，他说你这个字啊写错了一个字，应该，我觉得应该是那一条街，隔壁这条街，我去查，查到以后他住在3楼，我就上去了，上去我一看，哇，那个楼梯墙壁全部是鬼画符，全部画的乱七八糟，而且画的那种都是很可怕的图案，我就上去，那个楼梯都是很老的木头，嘎吱嘎吱响，就是一走都会嘎嘎嘎。我到的时候已经7点多，晚上了，啊，都天黑了，因为我找了2个钟头才找到，所以我4、5点就出发了，结果到7点才找到。找到以后呢，我就上到3楼，我就按他的铃，按了差不多3分钟，没有人开门， 哎，我说不应该不会在家嘛，我就等等看，我就在那等，等了五分钟，我本来要走了，因为我买了东西来了，不走不给他，心里面不平安嘛，我就等他，等了五分钟以后，哎，我听到门的声音，钥匙转动的声音，偷偷的门慢慢开了，一个眼睛偷看我，哎呀，哎，我说这不就是他吗？哎，我说弟兄，哎哎哎，我来看你呀、啊，我按了很久，你怎么不开门？他说不是啊，牧师，我告诉你，对面里面对面那家德国人呐、啊，藏了两个广东人、香港人，他要来暗杀我，哦，他要暗杀我，哎呀，很怕。我说对面门铃哪里有中国人，写的是德文啊。他说你不知道，中国人藏在他的家。哎，我一听完了，这个弟兄病已经非常重了。我一进去一看，所有的窗户都贴着纸，贴着那个 A4 的纸啊，然后上面写了一些记号，也不知道是谁他自己贴的还是。然后我就说弟兄啊，你是不是好几天没吃东西？我看你，我打开他冰箱，空，什么都没有，真的。哎呀，所以我就赶快给他弄吃的。然后呢，这个弟兄病得很厉害，后来我就打电话叫，我就请人来，两个人把他送到医院去。没办法，因为他要吃药，他不吃药，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药了，又发作了。所以呢，很可怜这个弟兄。你看到一个弟兄漂流在外，啊，没有母亲在旁边照顾。虽然他年纪也大了，但是还是需要母亲的爱、母亲的照顾。你看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还有就是听从哈、啊。刚才我讲。就是我们要在主里啊，神真的很爱我们，神没有叫我们听我们的父母讲的合理或者不合圣经的道理都听，神是告诉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在真理上，在圣经的教导的原则里面，如果违反了圣经的原则之外的，我们要好好的考虑，我们要用爱心劝导，我们要忍耐沟通，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主里面听从。所以你看，神已经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人的自私，甚至我们作为长辈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个人的自私，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所用的方式可能会有偏心。有的时候我常常想，我的女儿就觉得我做父亲呢，常常会偏心对这个弟弟好一点啊，就真的。后来她偷偷跟我太太讲说是爸爸比较重男轻女哈、啊，其实也她误会了。所以后来长大了以后，这个观念呢、啊、就有了。有了以后，我有一次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沟通，稍微好一点，他知道。这你看到那么小就知道了，爸爸对弟弟比较好哈、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你们要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你看神，他让我们知道要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在真理上面啊，我们要听从。如果不和圣经的不合真理的，我们要用爱心去劝导啊，去沟通，去劝导。好，第三个是代祷，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父母。除了孝敬，我们要这个听从，还要在主里听从，还要怎么样？代祷。我们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因此我们常为你们，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合过所蒙的招，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得的功夫。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啊、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母亲常常关爱孩子，尤其是已经信主的母亲呢、啊，更是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祷告， 希望孩子从小就能够认识主，依靠主。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有许多伟大的模范母亲啊，许多伟大的模范母亲啊，有许多，你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吗？哪些在圣经中提到的一些你认为是模范母亲，伟大的母亲，举一两个，有没有？哈拿，哈拿在后面是我要讲的。好，还有谁？还有谁？哎呀，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摩西嘛，他的妈妈，你看，为了他保护，王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男婴两岁以内的出生的，就把他丢到河里，就把他宰掉。结果妈妈为了保存这个孩子，偷偷藏起来。结果被埃及的公主发现了，把他带回去收为义子哈，来养。好，我们知道有摩西的母亲伟大啊，还有谁？还有，耶稣的母亲呢、啊，非常伟大。耶稣是神，对不对？哎呀，作为玛利亚，你知道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在当时候的社会会被人家羞辱，被人家骂的。甚至要拿起石头来砸的，可是玛利亚不吭声，她情愿，她说：“我情愿，主啊，我情愿你坐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虽然我有说不出的冤屈，有说不出的苦，但是我愿意这样的一个伟大荣耀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她情愿背负很多的啊。好，还有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啊，他的家教特别好，他对儿子对孩子的在信仰上的教导特别好。今天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都知道哈拿因为生不出孩子，当时候他的先生也看清他，他先生另外娶了一个妻子，也是冷嘲热讽，所以哈拿心中愁苦，哭泣，甚至常常不吃饭。他没有起来抱怨，也没有起来反抗或者争闹争吵，他选择了一个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到神面前来祷告。他就常常在神面前，在圣殿当中。结果有一次他祷告的时候，先知那个祭司以利进来，就看到哎，这个妇人怎么嘴巴动来动去，然后没有声音，他以为他喝酒喝多了啊，结果他是祷告，他苦苦的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从以撒母耳记上这个一章第十节、十二节、十五节，你看他不但不住的祷告，他也倾心吐意的在神面前向神求给他一个儿子。结果神就听了他的祷告，让他终于怀孕生子。哈拿懂得知恩感恩报恩，他给孩子取名叫撒母耳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我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求来，这个孩子是我从耶和华神那里求来的，这就是撒母耳的意思。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孩子归于献给耶和华神。哈拿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圣经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九节说，这位哈拿母亲呢、啊、非常爱她的孩子，把她从小奉献在圣殿里面然后呢还每年做一件衣服外袍，一针一线的编织做了小外袍给她，每年做一件衣服给她的孩子。母亲表达了最真诚最伟大的爱心。我们知道美国总统Abraham Lincoln 这位美国伟大的总统哈 Abraham Lincoln， 那么他被称为美国的救世主怎么样，美国人为什么把他这么尊崇呢？如果不是林肯呢、啊？其实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当时候哈，如果不是林肯的话，当时候是黑人跟白人，白人跟黑人对立的，白人都欺负黑人，而且那时候有什么制度，奴隶制度是吧？黑人哈、啊、被卖去当奴隶，把他当作货物。 我听说在这个一条船上那个黑奴啊拍卖以后都不像那个塞那个鱼啊，你看到那个鱼卖鱼的时候那个鱼啊一条一条塞，塞得紧紧的啊。还有那个台湾那个猪啊要拖到那个杀猪的地方屠宰场也是一车一车，不把它当猪，就是当那个一块一块的石头挤得水泄不通，结果车一停了一打开车门，你知道死了好几条，都闷死了，因为太多的猪摆在一起塞在一起，很可怜的。所以呢那时候这个因着林肯总统啊，这个美国的50州才能够凝聚在一起，当时候就才会有了美利坚合众国。所以林肯的一生非常的奇妙，非常奇特。他一生有8次的选举，只有1次成功，哦，2次，通通6次都失败。他从37岁选上参议员以后，他就每年选举不灰心啊，一直选到51岁才选上美国总统。影响林肯一生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他的牧师叫彼得雅克斯，他也是一位年轻的学者。这位牧师常常鼓励他教会的年轻人，他说年轻人啊，我们要起来，有一天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有一天要把这个奴隶制度废除啊，白种人欺负黑种人是不应该的，是神所愤怒的。所以呢神爱世人，是爱白人也爱黑人，这个牧师常常讲这个主题哈。所以呢那时候林肯就深深的受到这个影响，那么后来这个奴隶的制度就得以废除。另一位就是他的最爱的，他的母亲在他9岁的时候就离开人间啊去世了。母亲呢给林肯留下最深刻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林肯的母亲呢每天，因为林肯小的时候要上学嘛哈，他用一种方法叫他起床，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会赖床，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他每天一起床，妈妈一醒了就跪在床边大声朗诵圣经啊，就是按次序每天灵修，他自己灵修，但是儿子的时候听烦了他就自动起来了哈。那么儿子每年每天每刻都听到母亲在那里认真的跪在床边念，大声的念神的话，所以从小他就怎么样就受到感染。所以以后林肯的一生啊，这个他的这个灵命的成长就是受到他母亲很大的影响。我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外交部的一个高官呢、去紧急的事情，清早啊7点就到林肯的办公室要进去，卫兵把他挡下来，他说不行，我们的总统正在他不能讲灵修了哈，正在安静，不能，他时间不到，你要等到8点才可以进去。林肯从6点到7点半是他灵修时间，每天在他的办公室灵修，跪在那里跟他妈妈一样祷告读经啊，这就是美国的总统林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母亲的影响多么大的影响。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最年轻的将军啊，你们知道是哪一位吗？也是西点军校第一任的最好的校长，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知道？美国最年轻的将军，只有他在这么年轻就经历了一战、二战，甚至韩战，他都经历过。叫麦克阿瑟啊，听过啊？麦克阿瑟将军，他怎么教导他的儿子？他也是每一天在战争当中，他都每天不放弃读神的话，他每天睡觉以前一定要读经。然后他教导他的儿子什么？他教导他的儿子有一篇有名的主导文啊，有名的主导文，我们可以来念一下，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给儿子的主导文哈，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个主导文哈。来，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使他坚强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
勇敢能够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能保持谦逊温和，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是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愿你引领了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并学会连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纯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此别人之前先懂得相信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求
是他足够的
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是过分苛求自己，恳求是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正伟大中的平凡，真正智慧中的开朗，真正友谊中的温柔。如此我就做父亲的开展第一步。我很少提到我的儿子哈，我牧会40年了，早期牧会就是每一天都有聚会，所以我们两个孩子就晚上都在家里面，那个时候才几岁哈，这小学的阶段，他们就做完功课，他们还算很乖的，做完功课就看他们的电视，那没想到客厅那个灯5个灯泡一圈，最后剩下1个灯泡。他们还是这么近的距离，我们也看不到他，那么常年是这样，我们也很放心，因为知道他们很乖，所以先会做功课，做完功课看电视，就没想到过了1-2年去给他验那个检查眼睛，一个300多度，一个700多度，哎呀，我说这下子糟了，这个两个都要戴眼镜了，700度已经来不及矫正了，你说200度还能矫正了？哎呀，两个都要戴眼镜，所以我们现在两个孩子都要戴眼镜。我儿子700度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没有忘记，就是说我们其实很亏欠，因为我们常年宣教，我们都不在孩子各都分开来的啊，所以在他们的青少年的，尤其儿子青少年的时间。我们也没有陪伴在他们，完全陪伴他们身边，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亏欠。我记得几年前3年前我跟师母回回加拿大，那我美国去了，完了最后一站在加拿大温哥华，我太太也到那里，然后就礼拜六就跟儿子讲说，我们明天是礼拜天嘛，要去教堂哈。我说这一次我讲到了教堂比较远，在UBC 在大学海边哈，很远，开车要1个小时以上，他很勉强，因为每个礼拜六他要打篮球，他是篮球队的哈，他每个礼拜六要打篮球，所以都很晚，他回到家都1点钟，晚上1点。这在温哥华算是很早的时间。你们不知道温哥华夜生活啊，学生年轻人都几点回家？你们知道，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周末都是3点以前不回家的。我第一次把我吓坏了，我就发作啊！我把电话都锁起来不给他用啊！我说怎么会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1点钟不见人影啊，非常担心呢、在温哥华就是这样。后来我一看，我自己也知道放心了，因为他们就是这种生活。所以呢，我的儿子一到周末，平常他们都很用功，可是一到周末他们就是一直玩到3点以后才回家。我的儿子当然我不准他3点，我是说12点以前必须回家，可是他常常也会到了1点才回家，算早的了哈。那么儿子那一次他打篮球回家也都是要1点，最早要1点才能到家。那么 我就想他这么晚回来第二天能够爬得起来吗？所以我就把我的闹钟拨好以后放在他的房间的我们两个房间的中间，就让我听到也让他听到啊，把他吵起来。所以最晚嘛，他我们这个8点钟以前必须出发，因为他的聚会很早，9点15分开始，我人9点已经一定要到，所以呢儿子8点以前必须开车带我们。所以就我一看8点钟了还没起床，担心呐、很又不好意思打扰，但是我忍耐不了，十分钟以后我就敲他门，嘣嘣嘣敲啊，就啊他也很无奈，就没有无精打采的起来哈、起来。那一次他心里大概也有点这个没有睡好，就是勉强把我们带过去了。带过去以后到了那个教会找不到，因为那个 GPS 他那个地方很复杂啊，找不到，其实就在旁边哈、很在旋在弯里面。后来他就我下车，他的车在一个巷道，其实后面有车要进的，不能等太久，我忘了，我就一心一意去找教会，我都把他忘了，所以他那边等得不耐烦，后面有人扒他车了，他就大吼一声，很生气的。我从来没看到我儿子对我这么凶啊，从来没有啊，我就心里面很难受。我那天几乎讲到都有点受到影响哈、回去。当然中途要吃午饭嘛哈，他们是很早，还要中途吃午饭。吃午饭，后来我就想我的儿子今天的表现，这样子，他的妈妈也不讲话，怎么办呢？我们吃午饭，我当然是做父亲的先掏钱嘛哈，我就准备要付钱，然后没想到儿子就跑上去先付钱了，我说这个有希望，他大概有点歉意啊，有悔改的心啊。所以这一次今年的3月我又回去的时候啊，我就告诉他，我说我那个教会没有讲员，他们拜托我是一年前就拜托我说复活节4月他知道我要回去，复活节必须我是要去讲道，我就跟他讲，我说复活节他们儿子也不讲话，他说好好好。结果那天你猜几点回来？他照样去打球，那一天11点半回来了。我就觉得儿子有新的啊，有改变。回来以后早早不讲话就睡觉了。第二天7点半他起来了，洗洗刷刷很快，然后8点前就把我带走以后呢，那天圣餐我讲到，我不知道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